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7集。一听说这位仙师还有问题，老者赶紧恭敬地说：“仙师还有何不解，尽管问就是了。那老朽啊，一定尽力的解答。”在下有点不太明白，若是往各个岛屿运送货物，那又何必交于你们普通人去做呢？各个仙师不应该有储物类之类的法器吗？凭此飞行交易，不是又快又安全吗？王长青听了韩立这么一问，脸上啊露出了几分苦笑。这个仙师说笑了，储物袋诸位仙师虽然有一些，但是仙师啊都珍惜无比的，怎么会借给我等凡人用来装些俗物呢？而且每次的交易，各大岛之间都是整船大量的交易，仙师们的储物袋虽然神妙无比，他也装不了多少的。各位仙师更不会做这种有失身份的搬运之事啊。听了这话，韩立点点头不说了，半眯缝起眼睛陷入了沉思。半晌之后，他才淡淡地说道：“古东主想让我出手的事情，在下无能为力，因为在下修为实在不高，就是答应了也是自己屈辱，还是请王先生如实回禀顾东主，让他另请高明吧。而作为贵船带我到魁星岛的代价，我会付一些零食作为报酬的。”老者听了怎么着，人家不答应，脸色刷的一下白了。哎，仙师大人，你还是帮帮我家东主吧。要知道顾东主为了要拿下这一笔生意啊，确实已经连船带人的花费了不少了，而且为了获得挑战的资格，顾东主还另外花了一大笔零食，若没有得到大岛间行商的资格，顾家一定会破产的，那我们这帮帮工也就会失业的，只能另谋出路啊。在下修为的确低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愿意刚到魁星岛就招惹什么是非呀。韩立毫无表情地摇摇头，拒绝的呢很干脆。王长青见韩立心意已决，声音呢也有些严厉，便不敢再说什么劝言了，只能呢强打精神地和韩立又聊了一些当地的习俗和韩立迫切想知道的事情。半个时辰之后，韩立见老者精神有些不济了，便让他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来这里教他一些当地的语言。王长青早就觉得疲乏了，见韩立如此体恤他，也就不推辞的退了出去。韩立望着老者走出去，并恭敬的带上木门后，不禁轻叹了一口气啊。他身上虽然有些提神甚至对凡人身体有点好处的灵药，但丝毫没有拿出来给老者服用的意思。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财不露白的好啊，否则极可能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是杀身之祸。这样想过之后呢，韩立盘膝坐在床上，然后从身上呢掏出了一瓶黄龙丹，倒出了一粒儿放进了嘴里，开始练气。他一定要及早的恢复修为才行啊，毕竟无论什么地方的修仙界，那还是以实力说话呀。可韩立只打坐了一小会儿，门外就隐隐的传来了脚步声。韩立虽然没有开门，但神识却早已经飘了出去，他已经将外面的一切都印在了脑海里，竟是那叫王长青的老者去而复返，身后啊还跟着那位顾东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韩立眉头皱了起来，嘿，看来呀、麻烦来喽。显然这位顾东主还不死心，想再来纠缠自己不放。若还是在天南呢，韩立早就一句" 冰冷的言语将对方喝止住了，不会让这两个人再进屋子。但是现在呢，他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不要显得过于不近人情了。想到这儿，韩立不等两个人上前敲门，便平和的传声说：两位进来吧，门没有锁上。顾东主和王长青猛一听韩立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吓了一跳，但马上意识到了这里边的仙师大人在叫他们进去，于是急忙整理了一下衣服，躬身答应了一声，轻轻的推开门走了进来。韩立这个时候已经从床上下来，正倒背着手站在屋里边。仙师大人，顾东主想亲自和你谈谈这件事，还请仙师大人给东主一个机会好吗？王长青通过先前和韩立的一些接触，已经知道这位仙师啊，实在不是好蒙混之人，就直接把来意给挑明了。听了这话，韩立望了老者一眼，展颜一笑：哈哈，当然可以了，不过你还是劝这位顾先生啊，不要寄希望太大了。听了韩立这么说，王长青露出了几分尴尬之色，但仍然向中年人如实的解说了一下。中年人听了之后脸色一变，但马上郑重的冲老者说了几句话，让王长青愣了一下，面露古怪的神情。而韩立呢，在一旁冷眼旁观，脸上没有任何的异样。仙师大人，我们东主说了，只要仙师肯出手帮忙，不论事成与否，顾家都愿意付一大笔灵石当作报酬。而仙师如果真的替顾家争到了大岛的行商资格，顾东主甚至愿意让仙师这个岛外人做魁星岛定居的担保人，让仙师可以成为魁星岛的正式居民。最重要的是，无论仙师以后是否在魁星岛担任职务，顾家今后三年内愿意将交易的三成利润奉献给仙师啊。王长青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神情都有些恍惚了，似乎顾东主向韩立许诺了不得了的事情。韩立微微一愣，摸了摸下巴，有点奇怪的问：哎，怎么了？这在魁星岛住下还有什么担保人吗？先前我好像没听先生说过呀。这话呀，韩立虽然说的温和至极，但是却让王长青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急忙开口解释：哎，现实误会，误会了。在这个魁星岛留下的外来仙师一般有两种啊，这一种啊，只是临时的在岛上住下的仙师，他们呢不会在岛上担任职务，一般住了几年之后就会根据喜好决定去留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当地的大户人家做担保的人，就可以办理永久的居住岛上的手续。这种仙师不但每年缴纳的灵石比前一种少得多，而且呀，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担任岛上的职务，并可参加岛上十年一次的灵地争夺大会。名次靠前者呀，便可以获得灵气浓薄不一的修炼之地。而因为岛外的人想在魁星岛这样的大岛找到担保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老朽一时疏忽，就没有向先师提及此事啊。王长青啊，他是生怕韩立误会了什么，一口气儿把那些都讲了出来。听了这话呀，韩立脸色沉了下来。所有不在魁星岛定居的修仙者就不能得到修炼之地吗？韩立有些不太信地说：哎，这倒不是，那些附属岛屿定居的仙师也可以参加这种比试的，不过呢，他们也只能参加本岛修炼之地的争夺。而魁星岛之所以作为主岛，就是因为岛上的灵脉是附近海面上最好、灵气最浓的，其他岛上的灵脉那就差了许多呀。 听完了这一切，韩立的脸色阴晴不定了。这些规定明显将那些修为比较高的修士留在主岛的一种策略，因为凡是修仙者，谁不想要一个灵气充沛的修炼之地呀？即使他为了培育灵草和修炼，同样也是修炼的地方，灵气越浓就是越好啊。韩立眉头紧锁，低头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再抬头看了看姓顾的中年人，那家伙一脸的期盼之色。见到这位顾东主这样的神情，韩立叹了口气。哎，行了，你们给我讲一下，那些要挑战的仙师修为如何？若是真的可以对付的话，我就破例出手一次吧。韩立露出点无奈的样子，一副给了两个人极大面子的神情。王长青闻言大喜啊，急忙将这件事情说给了中年人，让对方同样面露狂喜。而韩立在说完话之后，却暗自想到，若是这些仙师没有筑基期的修士，即使自己现在的修为依仗傀儡和法器的吸力，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此一来，就可以在魁星岛上开始修炼那三转重阳功了。当然了，那身外化身以及大眼诀则同样的要修炼才行，这可是以后保命的利器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四天之后，这艘巨船呐、终于在船上之人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魁星岛。韩立呢，则在顾东主和王长青的带领之下，兴冲冲的给韩立办了一些上岛的手续。毕竟一位陌生的修仙者到了这个岛上，一定要通知一声港口的，这样才不会当作恶意的闯入者处理的。不过当韩立跟在两个人身后，默不作声地打量着这个港口的一切的时候，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好大呀。无论是船只的数量还是船只的体积，根本不是天南那些小码头可以比的。像顾东主那么大的出奇的巨舟，这码头上竟然一连停靠了六七只之多呀。至于其他比较小的船只，那更是不计其数。哈利虽然没有仔细去数，整个码头上也应该有二三百只左右。至于来来往往上船下船的人群，那就更多了，让韩立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人流如潮。不过韩立在留意凡人数量的同时，也隐隐约约的在港口同样感应到了众多修仙者的气息。看来这些人呐、应该是专门负责港口秩序的修仙者。韩立这样想着的时候，带着驱魂随着顾东主两个人到了港口边上的一个石屋内。这屋子里边布置的非常的简单，除了一张木桌和一把椅子之外，就只有一名面色枯黄的老者坐在那里是闭目养神。听见韩立等人进来的声音之后，这位仙师才睁开双眼，顿时一缕寒光从其眼中射出。韩立见了心中一凛呐、这个人竟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而且似乎这本事啊不比自己法力没失之前差。这黄脸老者直接忽视了顾东主和这个王长青，而把目光在韩立和驱魂身上略一扫之后，发现韩立的修为只是炼气机的数层，就又恢复了懒洋洋的表情。但是韩立却注意到这个人对驱魂似乎多望了那么一眼。
你们几个人有什么事情？有事情就快点说啊，不要打扰我休息。
这个家伙脸上流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韩立呀、因为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从王长青那里将本地的语言学得七七八八了，虽然还无法讲话，但勉强听懂别人的意思已经能够做到了。 不过他因为和此地的修士打交道的经验一点都没有，倒也没有开口乱说什么，只是微笑的看着顾东主两个人和那修士交涉着。只见顾东主恭敬的叫了一声杨仙师，接着呀就凑到了黄脸修士的跟前，低声的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回头一指韩立，似乎在解释他的来历，接着又往这位手上塞了数块零食。摸了摸手上的零食，这位杨仙师的神色缓和了许多，接着从身上一摸，摸出了一块绿色的玉牌出来。
叫什么名字？
韩立。韩立对自己的名字说的可很流利啊，至于对方解说成什么文字他可不管了。杨仙师手上绿光一闪，将玉牌彻底罩在了其中，片刻之后光芒散尽，玉牌上就多出了两个韩立不认识的古怪符号出来，然后黄脸老者手一抬，玉牌就扔向了韩立。
拿着，哎，这个牌子要好好的收好，千万别丢了啊！若是丢失了，就要及时到我这儿补领的，否则就要按照乱闯亏星岛治罪的。当然，你以后若是定居在这儿的话，这个玉牌就不需要了，会被收回去的。至于你身后的这具炼尸，当然不需要了。
说完话，他再也不理会三个人，重新闭目养神。顾东主呢，自然识趣的马上退了出去，但韩立却对此人一眼看出驱魂的真实身份有些在意，多望了他一眼，同样的无声的走了出去。在韩立刚出去没多久，这位杨仙师重新睁开了双眼，有些困惑的喃喃自语，
这个炼尸真的有些古怪啊啊！瞅着明明是具死尸，他怎么还有灵气外放啊？难道是一种新的炼尸之术？
接着黄脸老者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而外面呢，顾东主出了港口之后，就雇了一辆有两头似羊似牛怪兽拉着的兽车，带着韩立沿着一条大路往岛内奔驰而去。这路上啊，这种车辆多如牛毛，显得熙熙攘攘，但是在车子穿过几座整洁热闹的小镇之后，这类车子啊明显少了许多，甚至在后来拐上了几条小道，遇上的人和车子更是寥寥无几。就这样在疾行了半天之后，车子终于到了一处占地十几亩的农庄，庄前种了许多韩立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的农作物，有的谷物类的植物稻穗像稻谷，但是叶子又粗又扁，竟是紫红色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有的青菜类的植物，你瞅这个外形吧，哎呦，特别像大白菜，但天南的白菜哪有一颗有半人那么高的呀，并且菜心处竟开了数朵蓝色的小花。在这些菜地中，有十几名农民模样的人在三三两两的种田，好一副安详的农田风光啊。韩立正看得津津有味，兽车就到了庄子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韩立带着驱魂先跳了下来，向此地四周望去。庄子的附近呢，种满了青色的翠松，并且旁边还有一座不小的山丘，倒也称得上是环境优雅，颇为的别致。整座房子呢，则被一道高两丈、宽数尺的土墙围了起来，而围墙内的一间间宅院都崭新异常，仿佛才建没多久的样子。这就是顾家，韩立心里暗赞了一声。但目光在那些松树上仔细打量了几眼之后，神色不经意的微微一变，因为他惊异的发现，在庄子四周的松树中，若有若无的透露出一丝阵法的气象，显然啊是被下了禁制的。以韩立的眼光来看， 这虽然称不上什么高明阵法，但也足以困住低阶修仙者了。这也就是说明，这位姓顾的早就和修仙者有联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8回。